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2016年的重阳节前夕，中华基督教会特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敬老活动。在享用一顿丰盛的午餐后，主持人妙语如珠，诙谐幽默地引导长辈们围坐一圈，小辈们则一人拿着一个塑胶盆装满热水，为长辈们泡脚洗脚，紧接着又好好地为他们按摩一番。一位7-8岁的小男孩也加入了大人们的行列，架势十足地参与按摩，场面十分温馨，意义非凡。这只是教会大家庭生活中的一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华基督教会还举办了多项丰富多彩、令人难忘的特别活动，让所有参加者回忆起来仍旧是津津乐道。第一个活动是去年10月的迎接青春之旅，这是为10到13岁即将步入青少年阶段的孩子们办的活动，目的是帮助父母与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主动培训儿女辨别青春期存在的陷阱，为他们的长大独立做好准备。教会派出3位老师带领7位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驱车2个小时前往山上，展开3天2夜别开生面的学习之旅。课程设计十分专业、丰富、有创意。孩子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学习如何建立标准来面对青春期的挑战，怎么样仰望持守神的真理来面对同侪的压力，为什么需要守身来展开两性的交往。课程在烛光晚会父母深深的祝福声中结束。亲子活动在游戏与泛舟游湖之后，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第二个活动是11月份的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的第二大节日，也是鼓励大家表达感恩的季节。教会在每年这一天中午一定会特别预备了火鸡大餐以及一些美国的传统食物，邀请附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国人的节日。饭后兄弟姐妹一起分享感恩见证。去年汪浩同学从车祸昏迷16天、医生宣布脑死的险境，到重返学校念书，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感谢上帝医治的大能，让不少人热泪盈眶。第三个活动是12月份的圣诞节。圣诞节是美国最大的节日，庆祝耶稣的诞生，也是教导小朋友要效法耶稣，服务别人，分享耶稣之爱的季节。通常在圣诞节前夕，教会会为小朋友们办个圣诞派对。去年他们在吃完披萨领了礼物以后，和妈妈一起为教会的爷爷奶奶亲手缝制装满豆子的健康拍打棒。另外12月25日当天，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会精心准备大量的美食佳肴，再度邀请附近的中国朋友来到教会，一起庆祝这个普世欢腾的节日。再来就是中国的春节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农历过年教会就会选个主日 布置成中国风味十足的殿堂。大家穿上中国式的衣服，互道恭喜，发红包给小朋友，热热闹闹的庆祝一番。今年我们还邀请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和我们分享中国传统美食。吃完饭以后有余兴节目，大家同乐交换礼物，让来到田纳西州的海外游子一解乡愁。第五个活动是三月的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正好碰上学校放春假，身为主日学老师的我邀请了教会的十几位女孩子来到我家过了两个晚上。我们一起进行画彩蛋、做蛋形动物、捡蛋等传统的复活节活动，也一起学做饭、烤饼干、装饰蛋糕，还一起玩游戏、做手工、看电影、谈梦想，让这群5到12岁的孩子们有机会生活在一起，建立他们在主里更深的感情。第六个活动是母亲节。在这个春暖花开的五月，教会为母亲举办了个湖滨的特别主日崇拜。敬拜结束以后，小朋友唱几首母亲的歌曲来庆祝母亲节快乐。弟兄们则忙着生火烤肉，犒赏母亲们的辛劳。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机会来到郊外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戏水泛舟，洗涤尘嚣，度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接着是六月的父亲节。今年的父亲节活动别出心裁，不同往昔，是由母亲写一封情书，公开的念给为人夫、人父的那一半听的。多数的姐妹在浓浓的爱意中表达感谢，也有几位在爱憎交嗔中吐露出复杂的情绪。一位老姐妹平日对老伴的不够体贴诸多不满，上台拉起爱人的手以后，却竟想到她过去所有的好，感动得自己都泣不成声，台下也陪着她掉眼泪。而接收情书的这一半，有的脸红得不知所措，有的唱作俱佳的搞笑，有的说明年得再办一次。总之，今年的父亲节是在笑中带泪、满满的感动中度过。教会不但是敬拜上帝、学习真理、拯救人灵魂的地方，中华基督教会还有这么多美好、有意义的活动，实在是一个充满主恩与主爱的教会。感谢长老们辛劳和榜样，也感谢最佳节目主持人梁健姐妹，许多充满灵光的好点子，带给我们无数的欢笑与温馨。更感谢弟兄姐妹们许多爱的付出与接纳，让我们在耶稣里成为真实的一家人，一同享受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产业，也共同度过人生大大小小的风浪。朋友，祝福您也能够去到教会，找到耶稣里亲爱的家人，享受大家庭的温暖。
约翰与门徒。
祭司老爷，
是你啊，你到这来干什么？你的工作是在
是老爷卑职是在小城市中常与百姓接触，您老爷以色列的祭司长恰巧相反，要得到报告才知道一般人的情形跟思想。
我才不愿意降低我的身份来跟普通百姓打交道，你有什么情报向我报告？
老爷， 是关于约翰的。
约翰？
嗯，施洗约翰，老爷，在旷野里的那个传道的人。
哦，那个约翰他怎么了？
他非常有力量，老爷，而且
那个旷野里的家伙有力量。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才让我心烦呢。
从拿撒勒来的那个人呢，是有相当力量，而且有人跟从，但是和那个在旷野里的家伙比较起来，耶稣和他的门徒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约翰的力量和影响力时时在扩张，变成很强大，而且很危险。
危险？
是的，老爷，危害到祭司的权力和影响力了。约翰对全国的影响力如今比国内的长官、祭司和贵族的权加起来还要大。如果他想反叛的话，他能够发动革命，而且人民都会聚集到他的麾下。
嗯，我倒不知道他是那样得人心和力量，我们可能把人看错了。回到你的岗位上，把眼睛张大一点，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报告。
是，老爷。
夫子，您是约翰，是借着天父的名施洗的。
您的诞生是天使预告的。
您的诞生是个神迹。
您从来都没有喝过浓酒，
行事为人也从来没有违背上帝。
您因为遵从上帝自然的规律，所以身体和灵性都很健壮。
上帝差遣您到我们中间来是有目的的，
是有特殊使命的。
嗯，夫子，难道这些事不是真的？
没错，是真的。
嗯，耶稣的门徒，他们还替人施洗，一定要阻止他们。施行洗礼是您的任务啊。
我们为了这也曾经和耶稣的门徒谈论过，可是他们说他们有权举行洗礼呢。
他们没有这种权利。
他们在施洗的时候用的词句都不对啊。
对了，他们说啊，他们行的洗礼都是洗净心灵的罪恶，
这根本就不对。夫子，您差遣到世上来是做改革的工作的，群众们的注意应该集中在您的身上。以色列的改革的成功全靠您和您施行洗礼的权威呀。
夫子，您从来没有什么过失或弱点，您不自私也没有野心，您的性格中也没有嫉妒，这样您为什么不起来声明您的力量和权威呢？
夫子，您应该让人注意您，可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使众人的思想和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您却默不出声，而且隐藏起来。
夫子，我们请求您发扬你自己，是您在以色列议员中取得应该得到的地位。
我应该得到的地位是上帝的使者，我就是为此而生。我说过，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对这使命应该诚心，爱自己的心必须在爱基督的心中消灭。我不求自己的尊荣，没有任何竞争能破坏基督跟我的关系。
可是夫子，耶稣的门徒们都
从地上来的，是属于地，他所说的话也是属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上帝差遣了耶稣，他奉了上帝的差遣来宣扬上帝的话。
夫子，您也是上帝差遣的？
我只不过是旷野中的呼声，把人的心思转向上帝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信上帝儿子的人就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
夫子，难道您的意思是说您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我必须继续工作，使人们的思想升高，继续升高，一直升到依靠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上的罪孽。耶稣必兴旺，我必衰退。
我们绝不离开您，也不丢弃您。
哦，又是你。
老爷，我 是遵命来向您报告情况的。
哦，对对对，外面的情形怎么样了？
近来啊，约翰的声望似乎转变了，跟从他的群众也一天比一天少了。
这真是好消息。
最近啊，我发现了。
哦，是真的吗？
老爷，他的确用了这些字眼呢。
你真的认为那个在旷野里的人的力量和对群众的影响力开始衰退，而拿撒勒人耶稣正在兴旺啊？
是的，群众都聚集来看耶稣，并且听他讲道。老爷，他好像有一种魔力，把人们吸引到他面前来啊。
那是无聊的好奇心吧？还是坚定的信心吸引他们到耶稣那里去的呢？
是坚定的信心，老爷，坚定的相信他有从天上来的力量。
那么耶稣实在是想把群众从我们这儿拉到他那儿去的？
好像就像您说的，老爷。
我们必须要下手来阻止他。我们是以色列的领袖，也绝对不赞同约翰的想法。耶稣必兴旺，而且他必衰微。犹太议会跟祭司们必兴旺，对，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今天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了一位很特别的好朋友，在美国服侍残疾人的工作。我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群美国朋友，他们是怎么样来帮助残疾人的生活。王姐妹您好。
您好，何弟兄。
王姐妹，好不好请您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名叫王雅玲，我现在呢服侍于一个机构，叫做美国穷尼之友国际残障人士中心。我们的总部呢位于洛杉矶，在全美有20多个分支机构。
帮助残疾人的工作感觉上是一个非常专精非常特殊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在想，可能您在从事这份工作之前可能都会有一些预备，接手这份工作之前您有哪一些工作经历？
我的专业呢在中国呢是医学，然后我在国内呢有10年从事残疾人工作的经验。
您在穷尼之友这个机构服务有多少年？
我是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穷尼之友这一个单位，他们在服务残疾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主旨精神？
最主要的特色是以神为中心的服侍。我们所有的服务呢，我们希望都能够体现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服侍的精神。当然我们做的还差得很远，但是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是的，好不好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穷尼之友真正在服务残疾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做的，有哪一些项目？
我们目前呢有3个主要的项目。第一个项目是我们称之为世界之轮，就是把轮椅呢发放给世界各地有需要的残疾人。目前我们服侍的国家有将近30个。第二个项目呢是家庭休养营。家庭休养营的项目呢主要是针对残疾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因为大家知道，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有些身带残疾的孩子他们很少有出去的机会，更不要说去参加类似夏令营之类的活动。我们的活动呢基本上是3到5天的营区的时间，邀请这些残疾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起来参加，由我们的志愿者呢来设计一些项目来帮助服侍，这样让他们的爸爸妈妈呢有一个放松的机会，也让这些孩子呢体验到一些乐趣和同伴一起相处玩耍的乐趣。
基本上就是让这些残疾孩子出去玩，是不是？
对对，所以我们家庭希望营呢一般的来说，对，不管是对这些家庭还是对我们志愿者，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光。我们的那个所有的目标呢就是快乐。
是，是的。刚才您说有3个主要项目，那么第三个是什么？
第3个项目呢我们称作超越苦难的一个培训。 比如说有些身带残疾的弟兄姐妹呢，想去教会去服侍去敬拜，他们甚至不能跨过那几个台阶，没法进到这个会堂里边去。一些教会呢，甚至根本就没有无障碍的设施，所以呢，我们想呢，通过这样一个培训，让这些教会呢有一个体会，就是残疾人呢也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都是在主内的弟兄姊妹，把他们容纳进去，我们的会所才会充满。
嗯，是的。那这样从第三个这个项目，我真的能够感受到求尼之友他主要的这个精神是以神的精神来服侍残疾人。换一句话说，就是希望残疾人也能够来到神的家里面，来到教会里面，来聆听神的话语，感受到神对他们的爱和帮助，是吗？
对的，对的，就是让残疾人呢来到教会是一个温暖的被接纳的环境，而不是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是和大家不一样的，是受到歧视的。
是，
嗯，
好的。刚才您谈到就是第一个项目叫世界之轮，好不好？请您具体的讲一下这个世界之轮是在做什么。
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之轮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在美国，大家知道我们的物质是相对丰富的，所以我们有一些旧的二手的轮椅，一般的是废弃不用的。这样呢，我们就和美国的一些监狱合作，让这些狱友呢帮助我们把这些轮椅改装一下，基本上是两个轮椅改装成一个轮椅这种程度。
您是说监狱里面的服刑的犯人吗？
对，是、
哦、是请他们来合作。
是是，他们把我们的轮椅重新的清洗改装，甚至有些需要的再重新粉刷、
嗯、
然后把它的状况呢变得就是和类似于新的一样、
嗯、
然后我们把这些轮椅呢运输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发放。而且我们的轮椅发放呢是适配的，大家知道因为残疾人，因为他们残疾的状况不同，比如说偏瘫的病人和脑瘫的孩子所需要的轮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些轮椅呢需要根据残疾人的状况进行改装。监狱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工，据我所知啊，有十几个监狱有我们的工作坊，有很多犯人呢，他们一生当中呢从来没有经历过服侍别人这样一个过程，当他们听到一些故事啊，经过他们的手，这些轮椅改装好送到一个比如说一个非洲的一个孩子身上，一个小孩手里，他们的生活就完全可以改变。以前呢他们是完全依靠家人，现在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可以去上学读书，让这些犯人呢觉得他们的那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有的时候呢他们听到这些反馈的故事，看到这些经过他们的手送到的残疾的孩子的笑脸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呢会更加有意义。
嗯，
他们甚至会非常非常用心的在改造轮椅的工作上，有时候做的呢是超出我们的要求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
嗯，
等于是不单单服侍了残疾人，也服侍了在监狱里面服刑的犯人，让他们的生活人生突然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意义出来哈。
对对，因为很多犯人据我所知啊，通过我们的这个事工呢，他们不仅是离弃了他们犯罪的路，而且转而呢归向主，成为基督徒。
王姐妹，您刚刚讲到按照残疾人个人的情况来做一个改装，你们怎么知道有哪一些残疾人需要轮椅？你们怎么样得到这些信息的？
我们是一般的和当地的合作方来合作、
哦、
我们在每个国家都有我们的合作方，由他们来帮助我们找到这些残疾人。我能想到大家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些轮椅呢都是捐赠的，而且都是形式各样的不同改装的、
嗯、
你们怎么知道这些残疾人正好用这些轮椅？
是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每次呢我们又要回到神，每次在发送之前呢我们都有祷告，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所带的轮椅刚好是当地残疾人所需要的，而且也是经过我们改装呢来到的残疾人可以用上的。但是每次神都有他奇妙的恩典在里边。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个轮椅呢是左手用的，美国的捐赠人我们不知道他的什么情况，但那个轮椅是完全依靠左手支配的、
嗯、
我们到非洲发放这个轮椅，结果就是刚好碰到一个人，他因为工伤的事故，他右腿和右手完全都给损坏了，只能左手行动，感觉就像这个轮椅是特意为他准备的一样，就是好像在我们把这个轮椅运上船之前，神已经特别选定了那个人，告诉他有一个轮椅已经准备好了为他。如果要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能理解的，这个功呢只有是神能够做。
是的，哇，心里面非常的振奋。
我们真的能够感到神的同在，而且呢就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可想象的一些东西，就感觉神会突然出现，把道路给你清空，让你去做工。
是。
最主要呢是我们的团队到达之后，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轮椅装配师，我们通常的程序是需要轮椅的残疾朋友过来，专业的 OT 治疗师先给他进行评估，评估之后找一个类似的轮椅，然后呢如果要是需要调整的，我们的专业的轮椅装配师会对轮椅进行改装，
是
改装到一直到适合他的程度为止。这个呢是源于我们的创办人 Johnny 本身，因为今年呢 Johnny 已经在轮椅上坐了50多年了，他深深地知道一个合适的轮椅对一个残疾人是多么重要，一个是对他身体的调节的问题，还有是可以避免褥疮啊之类的损伤。但是呢，我们不可能服务到所有有需要的人，我们只是尽我们的所能，能够达到更多的人。
王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我也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美国穷尼之友机构服务的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Can it be? 经常听到有人说，基督教正视财富，尊重财富，所以这才导致了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繁荣。中国古代的精英阶层鄙视经商，轻视钱财，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缓。过去商人的地位确实不高，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公，七将八娼，九儒十丐，哪里有商人的地位？人们常说无商不奸。49年以后，人们说工农兵学商，仍然把商人摆在后面。10亿人民9亿商，这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不过如果说基督教导致了西方的发达，也不尽然。基督教和一个国家的财富之间未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信仰能够扮演十分积极的角色。过去我们常说社会发展中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精神文明常被翻译成 spiritual civilization， 而 spiritual 却又是属灵、信仰这些意思，这有点歪打正着了。我个人倒觉得我们建立一个和谐共处的社会，少不了这个信仰的因素，否则物质生活再怎么繁荣，也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当我看到和谐社会这几个字的时候，总能想起美国作家 Annie Proulx 小说《老谋深算》里的一句话。小说的主人公跑到一个小镇上找地方吃饭，半天找不着，他感慨说，这个小镇上教堂比饭店还多。这说起来一点都不夸张，我每次从所在城市的一个主干道上步行，一路走过来，发现教会确实一个挨着一个，我猜这里的教堂恐怕也不比饭店少吧。和谐是我们能和周围的人和睦共处。圣经上说爱你的邻居，可是如果我的邻居住在门口有保安把守的别墅小区，出门的时候开着撞了防弹玻璃的汽车，我们根本都没有机会与之接触，又谈什么爱邻如己呢？论吃，富人去吃富人的鱼翅，穷人吃穷人的盒饭；论穿，富人去名牌专卖店，穷人去淘地摊；论住，富人有富人的洋房别墅，穷人住穷人的鸽子笼；论行，富人有车，穷人走路。大家在同一片土地上，在各自的圈子里，社会一层一层的互相隔绝，混合不起来。我过去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些教会的查经小组，这个查经小组每隔一个星期就要聚餐一次，去不同的人家，有的人家很穷，在贫困线上挣扎，有的很富裕，比如小组的苏亚一家住在风景秀丽的五指湖边，在佛罗里达又有很大的别墅。佛罗里达后来刮台风把他的房子给刮倒了，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又建了一栋起来。可是我们小组里面也有一些是中产家庭，比如是加油站的站长，有的呢是什么钱也没有，比如学生。可是大家不分背景能够坐到一起来，在同一信念的指引下互相关怀，富了没有人对你另眼相看，穷了也没有人看你不起。如果都能够这样，如今我们面对的各种歧视、各种敌对，该会消解多少呢？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两位非常好的朋友，朱信介、陈世英，很高兴他们接受我的访问。这次是第一次来美国吗？
这是我第二次。
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
非常的休闲舒适，跟台北的脚步完全不一样。
你们在台北住很久吗？
40年有了。
40年？
那我大概25年。
台北跟美国最大的一些区别点是什么？
美国它的生活的环境可以让人在脑筋里面可以多一点思考，我们居住，我们的生命该怎么办？这样。
这次你们到美国来是？
我们是来拜访朋友。
拜访朋友，哇！
是。
一定是很好的朋友。
哦，那非常久的朋友。
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
是的。
好不好请您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你心里面你所信的这位神是什么？
是真神，可以帮助我在生活在工作上有一个正确方向的神。
是因你呢？
我觉得神是慈爱的，像是我的父亲一样一直看顾着我。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力量一直吸引着我去找他，结果后来是他找到我。
欣姐，你说神是真神，是因你说神是爱你的，像你的父亲一样。
对，
你们一定有很多的体会，这位神真的是在你们人生当中，在你们的家里面给你们带来很多的帮助，是真正让你感觉到他是存在的咯。
是的，
是的。以前我是无神论者，那现在的真神是住在我的内心深处里面，他很明白地告诉我，我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欣姐，我很好奇，你说神住在你的里面，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很好奇，神怎么住在人的里面？
我以前无神论的时候，我总是认为靠自己，用自己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我在生活上可以比别人好。那别人把这一个福音传给我以后，我慢慢的去了解，但是我不是一下子相信的哦，我是确认的，在我人生当中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借着内心的祷告，我借着圣经上的真理，我明白了这位真神是与我同在的，我亲近他，他是可以给我帮助的。
信介，你提到你祷告，您向他祈祷，他真的帮助你了。
是的。
可不可以请您举一个实例？
人的一生的一个教育里面，通常告诉我们我可以得到多少财富，但这个在我以后成长的岁月当中，我虽然工作有了金钱，但那个不是我要的，我需要的是我的生命被祝福。在这一点的确，那位真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也给我所需要的。这样。
诗音，你说神是你的父亲，好不好请你谈一下神怎么是你的父亲，他在你的生活里面是曾经怎么样的帮助过你？
我想从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五年级的时候，我看电视上的布道，那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写了信给电台电视台，那请他们把福音书寄给我，我那时候把它当成是一个故事书来看。可是在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到外地求学，我开始真正的接触到这位慈爱的父。我想我的高中生活可能功课不太好，所以考了好几次大学都没考上。我在这段时间，我相信神也许帮我关了一扇窗，但是他帮我开了另外一道更大的门，让我从此以后有不同样的人生。所以我觉得他在我身上是父亲的爱，他知道什么是适合我的，所以他帮我开了一个很宽广的道路。
你们信神有多久了？
我比较晚，
我应该是19岁受洗。
我是他受浸之后12年才受浸。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前后总共21年。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因你曾经一定很期待你的丈夫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是吗？
是，但是我从来不强迫他。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我把他带到教会来，我让他知道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可以从这里得到从天父来的爱，从我们身旁周边的基督徒朋友们，他们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忙跟很多的爱。如果你不进到教会，你不会知道这些爱有这么大这么多。
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 可能姐妹已经信了耶稣，但是丈夫还没有信，不知道您可不可以给这些姐妹一些建议，您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
我想一个姐妹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扮演的角色，应该是要先从顺服开始。顺服不是违背自己的宗教，我从嫁到这个家庭来之后，我的婆婆、我的公公，这个整个家庭都不是基督徒，甚至我的先生也不是。那我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我想我必须要用爱心让他们看到我的行为，让他们知道基督在我身上做的功是这么的大，然后再慢慢的影响他们。尤其在我们结婚的初期，一下子刚结婚，经济不太稳定，那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教会。那时候我不强迫我的先生陪我去，但是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所以如果我要带他们去教会，我可能会花很多时间，那我也没有办法照顾家里，我的婆婆也会有给我很多的压力。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恒切的祷告，希望这段时间赶快过去，那我尽力的在家庭扮演好一个角色，让他们知道娶一个基督徒的媳妇是他们的福气。
从顺服开始做，你可不可以具体一点，可不可以举出一些顺服的实例？你觉得今天做一位基督徒的媳妇也好，或者是妻子也好，那么有哪一些顺服是很重要？
我先把家里的工作做好。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主妇的角色，媳妇的角色。我尽力扮演好一个妻子，我照顾我的孩子，照顾我的先生，让他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去工作。那回来如果有余力，我们可以一起唱唱歌，我就自己带着孩子唱歌，也许他不是很理解，但是我们就唱歌，然后慢慢的他看到我跟我婆婆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从来也不让他在母亲跟妻子之间做决定，我甚至会跪下来祈求我婆婆的谅解，我让他知道你有一个基督徒的媳妇是非常有福气的，虽然他不认同，但是我经过这整个十几年的努力，我的婆婆还没有受洗，可是她已经认同我的宗教，再也不反对我去教会，因为从前她会随时监控我，不让我出去。
信姐，是不是你的媳妇、你的妻子帮助了你后来成为基督徒？
在这一方面可以讲得更实在一点，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位是我的妻子。我的母亲非常坚持她在传统宗教里面的一些信仰跟一些所需要做的，比方讲就是拜拜，那媳妇不跟着拜拜就是逆天而行，我的妻子用百般的温柔这样子一个行动，让我妈妈了解到基督徒她是这样子跟他自己的长辈在一起生活的。很高兴的就是经过了20年，我母亲现在非常的祝福我们去教会的一个脚步，虽然他没有办法离开他传统宗教的那个捆绑，但是他在我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跟神之间的美好的关系，也看到了我们被神所祝福的是20年哦，所以他在心里是同意的。但是帮助我生命能够跨越一个思考的鸿沟是说神的话，因为我刚才谈到的就是一个盼望，我会思考说我父亲走了，我没有依靠，那我依靠谁？那这生命难道就是说从出生到死这样子一个终了吗？那在圣经里面，除了我可以把这一个重担卸给神这样子过生活，那我还有一个盼望，就是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思考6年。在所有的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神迹，
你思考的心得是什么？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重要？
非常重要。第一个，我要确认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呢？它有什么重要性？
如果是真的，那我在整本圣经里面，它对我的帮助就很大。因为这一个事迹既然可以坐在从神差遣下来的神的儿子的身上，当然我依靠他的时候，我也可以受同样的帮助。
嗯，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人都有缺点，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而仍旧喜欢您的，就是朋友。虽然这句话不算准确的定义，也不能完整的涵盖友谊的深度，但是却能讲出友谊真谛的芬芳。听众朋友，您同意这话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谈谈古今中外都在歌颂的友谊。两个人一些个共同的地方，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把朋友永久地联系在一起。有一位前辈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谁到了晚年还能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他是个幸福的人。世上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碰到个想法相契合的人，友谊就开始形成，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两个人有共同点，并不表示他们就能成为好朋友。那么我们如何才会成为好朋友呢？友谊切忌速成，要在互敬互信共事的基础上慢慢的交往比较好。终生的友谊总有忠贞坦诚这样的素质，真正的朋友会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彼此付出毫无保留，宁可三两好友，不要大群点头之交。因为好朋友不在多，交朋友能使我们学习如何做别人的朋友，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听众朋友，古今中外很多人在交朋友这件事上得出了心得与智慧，我相信您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下面请让我跟您分享两三个我听到的友谊智慧。汤马斯·休斯先生说，懂得交朋友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上好恩赐。交友之道不简单，最重要的是走出自己的私心，赏识别人高贵可爱之处。所以我对待朋友像对待我的书一样，他们的优点我欣赏，他们的价值我肯定，虽然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不常用他们。圣经的作者上帝曾经指着亚伯拉罕这个人说，亚伯拉罕信上帝， 这就是他对的地方，也是他好的地方，所以他又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听众朋友，但愿有很多人都喜欢您这位朋友，而且连上帝也把您看作是他的朋友。我是好爷爷，关于友谊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 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